八章，四世纪第八章，这章仍然讲基甸的事情。这章讲到彻底追灭仇敌，仗是打完了，实际还有这个穷敌啊，还有继续的追赶。所以第一大段里特别讲到什么？虽然疲乏，还是要追赶，一直追到底，灭完为止啊！所以彻底追灭仇敌。后面呢，讲到基甸本人，胜仗后留破口，留后患，留破口就留下后患啊！这基甸啊，仗是打胜了，仇敌是很灭了，内敌没有灭啊。我们常常注意，外面会打仗，打胜仗，里面呢，里面没有彻底啊，这是很深刻的教训，深刻的教训。第一段我们先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谦和息怒，你只有谦和的态度，柔和的态度，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啊，这个是箴言十五章啊第一节，是不是？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你怎么回答？你看看这非常要紧。我们看基甸这第一小段里面啊，那是很好的一个榜样，是不是？哎，以法莲无理取闹啊，以后到耶夫大的时候，以法莲又来了啊，无理取闹啊，跟他争竞。让我们看第一节啊，一到三啊，先看第一节。以法莲对基甸说，这打完仗了，他来找后仗来了，说什么呢？你去跟米甸人征战，你没有招我们同去，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是不是没招呢？就在前面啊，这一页里面大家看到了七章的二十四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有没有招他呀？招了没有？招他了，是不是？跟他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渡口，而且他们的任务还是非常重要，最后把守渡口啊，哎，一个不让仇敌跑掉，那这个工作叫谁做的？叫你以法莲做的，说明很看重他，是不是？不是没有招他，也做了工作了，现在找后账，我们常常老旧人家还不大高兴啊，所以来跟基甸来闹来了。而且这个两个首领实际是两个王啊，也是借着以法莲人把他们解决的，所以这个质问是没有道理的啊！为什么你们家带我们呢？为什么你没找我们去呢？他们就跟基甸就大大的争吵，哎，还不是小吵，大大争吵，而且争吵的没有道理，人家找你了，找你了，你做了也做了，现在又来了，是不是？大大的争吵。第二节我们看基甸的回答啊，说回答柔和呀，使怒气消退了啊。如果基甸说气死了啊，你怎么这样态度啊？我明明招你了啊，你这不讲理着呢。基甸骂他一顿没有，你看基甸怎么说？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两次这样的话，第二句也是这样。我怎么跟你们比呀？比不了啊！啊，岂能跟你们所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呢？啊，你们剩下的比我们多，你们剩下的你们干的活都比我们多。所以这是基甸谦卑的态度。第三节，神已将米甸的两个首领，一个叫厄利，一个叫做西伯，交在你们的手中。那我所见呢，哪能跟你们相比呢？比不了嘛！哎，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的怒气就怎么了？就消了。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柔和谦卑。啊，这个柔和的舌头啊，在箴言二十五章讲的，柔和的舌头啊，能够折断骨头。你多硬的人呢，柔和的舌头就给他折断，他不敢这么回答，他怒就消了，是吧？箴言二十五章的十五节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嗯，你要恒常的忍耐，柔和的舌头啊，能够什么呢？能够折断骨头。所以箴言很多话都是帮助我们怎么处事，怎么对人，怎么回答。他发怒，你不要发怒；啊，他发怒，你也发怒，这是火上加油了。是的，哎，你厉害，我比你厉害，哎，我不会说你啊，我也会啊，你有个舌头，我也有个舌头， 基甸没有这样。所以这第一小段看看基等基甸呢啊，打胜仗以后他那个谦卑啊，对待这个以法莲支派啊，结果呢谦和息怒，息就是止息的息啊，谦和息怒啊，我们要照主的话去做。关键的时候啊，如果你跟他也生气就打起来了，后面我们看耶夫他的事情就是这样，结果后来真是大大的兄弟流血呀、啊，杀伤了多少人啊！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要止息怒气。圣经说，摩西为人柔和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姐姐哥哥都跟他闹，嫉妒他，啊，嫉妒毁谤。结果摩西一句话都没有，结果神替他讲话。就是在民数记十二章，是不是？所以讲到摩西多么谦卑，而且还要替姐姐祷告，啊，还要代求。姐姐因为骄傲、嫉妒，她长了大妈风了。她别说，那你活该，是不是？那谁让你嫉妒我呀？摩西没有话，反倒为姐姐祷告，啊，这样的一个谦卑。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柔和，啊，就能够使怒气就消了。底下大家再看第四节到十二节，乘胜追敌灭敌。在这一段里之中呢，就活捉两个王啊，两个王也惊散了全军啊。我们看啊，从第四节开始，第四节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到约旦河过渡，这过渡也是经过很艰难呢，要过渡啊，好像摆渡一样，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这就是基甸的精兵，要做精兵，累了还要接着赶，啊，有的时候要连夜，这亚伯兰的军队是夜间来征战，连夜的都要去赶，疲乏还要追赶，乘胜追击，不能放松，你放松敌人都跑了，疲乏嘛是很疲乏，但是还要追赶，这叫努力前行了。所以我们要努力前行。底下五节，在这一段里的五节到九节，就是基甸面对两种人，都是以色列人，一个叫苏格人，一个叫比努以勒人，都是以色列人。你看他们两个人，这两个部分的人，你看什么态度？基甸这个时候率领军队还得继续追赶，嗯，但是呢，粮食不够，所以基甸就对苏格人说了。求你们拿饼来给我们跟随的人吃啊，支援支援我们，帮帮我们，是吧？来给我们这些跟随的人在追赶仇敌们还继续打仗，因为他们疲乏了，疲乏的原因就没有饼吃，这个肉身上也是这样，灵里也是这样，是这样，就是你们要支援的意思啊。我们就在米甸的两个王西巴和撒玛拿，苏格人的手里，你看怎么回答？西巴和撒玛拿都已经在你们手里了，于是我们将饼给你们的军兵吗？你看这态度，还来个问话，人家跟你要饼，你应该是积极态度，啊，有求于你，就应该给他，那，啊，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啊，求你就给他，而且上尖下流，连腰带按，多多的给，啊，要多多的给，要支援，啊，这个苏格人一点爱心都没有，不肯助人前行。不肯助人前行，今天你我啊，你们有哪怕有半个饼呢？你要助人前行，你有多你要给人家，是不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是吧？就要纪念主耶稣的话啊，这他不肯啊，我拿到给你呀，啊，不给。那么第七节，基甸就说了：耶和华将西巴和撒玛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鸡。这个纸鸡也是一种带刺的啊，来打你们，把你们打伤，你不给我来打你。这是基甸的回答，基甸的回答好不好啊？也不好，是不是带血迹？你这样好吗？我就来报复报复了。接着呢啊，你看第八节，又一等人，基甸从那里又上到比努以勒，对那里的也是这样说，啊，这里不给你们，这边的给一给吧。他向比努的人说，啊，不是， 你看兵丁人怎么样，跟苏格人一样，这两种人呢画等号，你不给我也不给，回答他的话一样。那么结果基甸当然很生气了，向庇努以的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拆你的楼，哇你看多么厉害，你厉害我比你更厉害。我们看看约翰三书怎么说啊，我们应该什么态度啊。约翰三书这里有几句话啊，老约翰啊，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你看到最后的他提到了什么呢，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念一念啊，对教会的要求，既然你我都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哎，基甸也是神的儿女，基甸的精明也是神的儿女，你跟苏格人啊，你比努以人，你不也是神的儿女吗？你怎么就没有个互助的心呢？你看主怎么教导我们，一起念啊，五到八。
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获神帮助他们万千信，这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你们应当亲爱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约翰三书，约翰三书啊，五节到八节，这段告诉我们，这段就告诉我们，啊，这里是什么呀？因为这些个人做客旅的弟兄，是指什么呀？是指约翰的同工们，啊，是为主做工的这些个工人们，你对他们所行的是忠心的，所以约翰在夸奖，啊，在夸奖的当时的教会，是吧？是忠心的，啊，是殷勤的，是蛮有主的爱的，而且他们在教会里也证明你们的爱，做见证。啊，我们到哪里哪去？你看这些弟兄姊妹，大力的支援我们。这里呢还鼓励他，啊，他们在教会证明你的爱。你说配得过神，你知道吗？你给人你是配得过神，天上有你的账，你配得过神。你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为这些人家第七点很清楚，这件事做什么的？为主的名出外奔跑的，是对外边人一无所取。哪能跟外边人要？教会应该接待，说教会里总有几家，特别是接待教会的领袖啊，我们教会也有，是吧？这次我们教会最近是更是的，大概有两年了都没有牧师，各地请牧师，这礼拜是这个牧师来，那个礼拜是那个牧师，那都得有人接待，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什么？为真理做工，你那里有饼，你拿出来，是不是？这苏格人小气不拿，还这样的态度，就不肯支援，这是整个神的工作，属灵的打仗，啊，出去打仗，啊，一个饼要拿出来，他不肯，啊，兵农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一段很简单，但是我们今天告诉我们一个教训，我们应该为什么呀？啊，助人前行，大家说。助人前行，而且是为真理的缘故，人家是为主到处奔跑做工，啊，我们应该你有的你就拿出来，你有一个饼拿一个饼，你有两个饼拿两个饼，好不好？是不是？就是要互相支援的意思，啊，当然后面，老约翰也提到了提比丢，什么态度啊？啊，好为首啊，不肯接待，人家接待他还反对。把接待人赶出去，你说这个好不好？我说错了，丢特费，西米丢是好的，是吧？两个人，所以好的坏的，约翰都提出来，好的榜样提出来，不好的是一个教训也要提出来，是吧？责备是应该的，管教也应该的，但你不能带血气，结果把人楼都拆了，把人都杀了，打人家，打伤人家，心急极力来打人家。那这都是不应该的，是吧？所以这个刚刚啊，考了100分，这接着下来又糟糕了。这几点呢？今天反反复复给我们看到，我们人没死透啊，我们老丈人还很大呀。外面哇，热心啊，为什么轰轰烈烈，回到家里就出事，那同工之间就不高兴啊，生气啊，发怒啊，都有啊。这不是今天吗？ 这都是讲积淀，是吧？所以五阶到九阶是面对这两种人，积淀很不高兴，我回来非得管教你们。后来真的有没有管教啊？真的，你看后面就提到，是吧？好，接着我们看十节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接着那时西巴和撒摩那并跟随他的军队都在加格，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的全军剩下的，已经被杀的已经有12万了，现在还剩15000。所以基甸呢还继续杀，继续追赶，就有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的人的路上就杀败了米甸人的军队，因为他们坦然无惧啊，他逃跑逃跑，基甸追追追，结果就捉住了米甸的两个王，就让他跑不了啊，我们要彻底把这个王要追上啊，结果怎么样，追上了两个王啊，而且呢全军都尽散。到此这是一段啊，这一段就是这个基甸的这个军队啊乘胜追敌灭敌，你非得把这个王捉住，后来真的把他杀掉了，先要捉住他，你活活的把他抓住啊，最难抓就是王，他逃跑啊，他跑你怎么跑，把他捉住。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得胜了，我们里面仇敌也是这样，捉住他，这个老旧人啊，就是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就是要报复人啊，捉住他啊，是那你要靠神才能够捉得住啊，然后全军都清散了。这到十二节，十三节到十七节，血气报复，刑罚过分，打仗回来了，真的血气报复，刑罚过分，你们说是不是啊？嗯，哎，你看他的态度，纪甸好厉害啊！这厉害，这先对自己厉害，我们常常对人厉害极了，哇，一点是不能原谅，一点是使劲的罚人家，对自己呢，什么都过去了。所以你看这个纪甸，十三节，约哈斯的儿子纪甸由西列斯波从镇上回来，捉住了这个什么苏格人，捉住一个就问他了，啊，苏格的首领的长老是谁？哇，这个人也很厉害啊，就把这个长老77个名字都给他写出来了。那写出来，他就一个个把他们捉住。基甸就到了苏格，对那里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撒摩那已经在你手里，你是我们将兵给跟随你疲乏人吗？你说人家的话，你记得这么清楚，是吧？我们常人的话也不放过呀、啊。你说的啊，这个是你说的，主的话我们都记不住。”你看把他忘掉好了吗？你看记得这么清楚，那从前你怎么说你怎么说的，现在西巴和撒摩那又在这里了，于是就捉住城内的长老，多少个？77个，一个的打，你看这厉害不厉害，一个一个打，1、2、3、4、5、6、7、8啊，77个人拿这个野地的金条啊和这个纸剂责打，对毕努以勒的人呢、啊，真的拆了他的楼，杀了城里的人。你说自己人至于杀吗？不肯吃亏，我们常常讲不肯情面受气，是他不好，你要管教，你至于这么管教啊？等于流血案了。所以这一段就是血气报应，刑罚过分，我们不要这样，对人要宽一点，对自己要严一点。我们在将来在神家在教会可能都是领袖啊，对人要宽一点，对己要严一点，打打打，狠狠狠，斗斗斗，这成了地上的哲学了。斗人就会斗人，带血气，主不喜欢，刑罚过分。这是一段啊，到十七节为止，把人楼也拆了，把城里的人也杀掉了。我说这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出气，谁让当时不给我面子啊，给我下不来台，对我不尊重，我跟你要兵你都不给，你这个态度，现在我好好的来教训教训你们，什么老旧人家，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们，出口气，这气是血气，那我们常常血气怒气，十足啊，老旧人的东西。底下18到21，这一段就杀敌二王，把这两王杀掉，这是应该杀的。基甸就问西巴和撒摩那，西巴原文叫醉汉，这是要对付的，体贴肉体啊，大吃大喝醉汉， 吃喝醉酒，三摩那是影子。你说这影子是什么的？让你捉摸不定，捉摸不着，影子转眼就找不到他了。也意思也是说，你别瞧他高大了不起，这个王，实际他不过是影子，转眼就消失了，就消失了。就对他们说，你们在喀布山所杀的人，就因为这两个王杀了很多祭奠的人，许多神的百姓，所以现在他们应该受到报应。祭奠就问的，你们在喀布山所杀的人是什么的样式呢？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那么祭奠觉得杀的是祭奠的骨肉，所以祭奠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就存留他们的性命，如今我就不杀你们了。我心思现在一定要杀。他就对他的长子一天说，一起来杀他们，但一天因为童子太小，害怕不敢拔刀。西巴和萨摩拉就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如何。祭奠亲自起来就把这两个王啊就杀了，西巴和萨摩拉。到此这个战争就要彻底结束，你把这个王杀掉，彻底灭尽仇敌啊，这个王杀掉他，那么就是这战争是结束了。又夺获了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你看连骆驼上都有装饰，你说这些王他们多讲究啊，都有装饰的月牙圈啊，可能是金子的吧，都很值钱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战争结束。后面呢，22节一直到末了吧，这一段22至35，圣诞后流破口，贪婪放纵，害己害人。这段就是圣诞后，打胜仗以后流破口，不是流一点点破口。你可以看到这个祭奠打完仗了，他舒舒服服，又贪婪又放纵，害己害民，贪婪放纵害己害民。所以我们千万要来对照对照，工作完毕，你看看，你看他是怎么样的贪婪。说得好听啊，22节，你看22节，他求一件事，我不做王，实际是做王了，是不是？真是做王，做王妃嫔多呀，他的妻子多呀，是不是？要金子，金子你看要多少，你们大家看看就知道了。22节开始，22到28，求一件事，求的全家陷入网罗。你看他求什么事情？以色列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儿孙管理我们啊，我们现在尊你做王了，你来管理我们。基甸回答的很好听啊，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我愿耶和华管理你们，对不对呀？对呀，真的吗？真的是让耶和华管理吗？实际还是他在做王。你看他求的一件事你就知道了，他没做王，他的儿子不是做了王了吗？亚比米勒。所以第九章更热闹了，基甸带来的后患，生了一个妾，生了个儿子，就亚比米勒真的做王啊，自尊做王，杀了70个兄弟，骨肉啊都杀掉，他自己做王啊，更可怕。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不管理你们，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实际他里面根本没有耶和华，你看他求的东西，你看他求的什么都知道，他里面是什么？贪婪、金子、享受。底下基甸又对他们说，你下面没有话就好了，下面话多极了，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既然自己不做王，让神来做王，你还求什么呀？他求的还是地上的事，还是为自己啊，有一件事。今天你我要求什么？在世界我们应该无求无恋，今天还有求，这不是求一点点，这胃口大极了。我求是求一件事啊，求你们，请你们个人，这个人多少，你看全以色列人每个人都将所得的啊，至少他的军队吧，你们都把你们夺来的掳物啊，这种裸物嘛，夺来的什么耳环给我， 原来仇敌是以色列人，都是带着金耳环的，啊，都给他。难道真的金耳环就完了吗？底下还很多东西呢。先是要金耳环，就是你们大家都听我的。耳环代表什么？我们是不是听主的话？我们听主的话有真的装饰，我们的耳朵戴金耳环，不是，你们都听我的。他们就说了，我们情愿给你，这是高兴极了，基甸带领他们算他们打胜仗了嘛，要什么给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基甸要趁机求一件事。我们先说说我们现在到底要求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好几个地方求，求什么？保罗求一件事情。腓立比书第几章啊？第三章十三十四。他求一件事情。他两次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到了。就保罗是不断的追求，他求什么，这是最要紧。每个人都在求，我们花了多少钱跑到伦敦来，也是来求，你求的是什么？保罗求什么？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前行啊，努力面前，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的冠冕，就一路奔跑到底。要回天家，要到去见主，要求这一件事，努力面前，过去忘记，打了多少次胜仗，别一天老回想，老留恋，是吧？努力面前，失败也好，得胜也好，都是过去的，是吧？要努力面前，这保罗所求。大卫求什么？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我只有一件事，我能要寻求，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在他的殿里求问，瞻仰他的荣美。诗篇二七篇第四节，玛利亚求什么？玛利亚是被耶稣称赞，耶稣说他什么呀？他有一件事，他的选择是什么？拣选了上好的福分，这是玛利亚的。耶稣来了，不是先炒菜烧饭，是坐在耶稣的脚前，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所以玛利亚这一件是主耶稣对他的称赞，他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夺取的。我们大家得到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就是你能够静下来。有的人呢，我发现有的人呢，他能够静下来，他读不进去，心里的心猿意马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这心里还是没有真的安静，那也没有用。你能够坐下来，能够安静的来听他的教训，你哪怕一个钟头分别为生，你静下来，你别坐在这里还是想怎么做生意，怎么挣钱，怎么讨人喜欢，是不是啊？怎么肥己，怎么利己，坐在耶稣的脚前来听他的话。其实我们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去亲近主，是不是？你还有很多别的事，但你的信仰能够安静下来。我每次见主面，我们真的是坐在那里，不是慌里坐的意思，不是慌里慌张。像马大为许多事怎么样啊？烦恼，人一忙就容易烦恼，又怪耶稣，又埋怨妹妹，好多的不高兴，心里的嘟嘟囔囔。所以这个玛利亚是不解释的。最近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也提到了，有一个母亲求了一件事，谁呀？西比泰的什么呀？妻子，就是这个雅各约翰的妈妈，带着两个儿子来了，来了，来了，你看看来了，来到耶稣面前，因为知道耶稣快上十字架了，快受苦了。哎呀，夫子啊，我们来求你一件事。耶稣说：“你求什么？求你德国的时候啊，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你看，他求的是两个儿子做耶稣的左右相。你看，到底求什么？是吧？这里基甸也在求。我们每天在追求，你追求什么？让我儿子发财，让他找个好工作，钱挣得多一点。”我们常常都是为自己求，求了半天都为自己。当然有的时候让我 儿子将来为主用，那当然很好，但是你不要有自私的这个心在里面。这里面你看今天多么自私，你把这些给我，这个我还很大，是吧？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带着金耳环，所以都拿来吧。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盖了一件外衣，个人把所夺的耳环丢在里面，丢。今天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的衣服，比骆驼像的金链子，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前面讲的什么呀？啊，就是这一个第21节，骆驼像上脖子上挂的那个什么月牙圈吧，等等，这些都通通拿来。你知道这里说重1700舍克勒金子是相当于多少公斤？18公斤，40磅。哇，金子18公斤，一两金子你知道称，是多少钱？18公斤，这么多。贪婪，一句话，打了半天仗，最后还是贪婪。所以我们打了半天仗，我们今天对付里面的什么东西？最大的一个就是贪婪，贪的无厌，真贪到家了。你看看多少贪，今天一次制造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所以要来这些东西，结果就成了网罗，害己害家，害了全家，也害了百姓。以后大家拿他拜，因为他拜偶像的同时都是心淫乱，拿以弗德当偶像吧。以后到了17章啊，也是这样，以弗德当偶像拜金子，神堂里面也有以弗德，所以这是基甸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好影响，把全家都陷网罗里面，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制服了，米甸人是被制服了，里面的贪婪没有制服，是不是？不但贪婪，后面还情欲更厉害了，生了一个儿子，再一个儿子，生了多少儿子？70个儿子，你可以想他有多少妻子，至少得7、8个、8、9个妻子都不止，后面还来个妾，妾又生一个，所以放纵，所以他这个最后的日子过的是怎么？你想怎么过的？贪婪放纵，又贪婪又放纵。现在这些个大官们就这两样罪，最要紧的是两罪，一个是什么？腐败啊，贪污啊，受贿啊，贪污受贿，还有一个什么罪啊？都是情欲，都是情欲。所以败坏啊，没有制服啊。28节说制服了，制服了米甸人，外地制服了，内地没有制服。所以我们现在都要去打仗，求助怜悯。我们出去工作可能轰轰烈烈，讲台讲的不错，人家直接拍手，你里面怎么样？你里面有没有贪婪？我们现在特别提醒小绿军，我们自己要注意，是不是？我碰见一个小绿军，我气死了，也不要说他具体的事情，讲到好的不得了，里面贪婪，这是在羞辱什么？是很羞辱神的事情，所以制服我们自己，要制服己心。仇敌不敢再抬头，但我们抬头怎么的？这个死灰复燃了，又萌芽出来了，遇见机会，我们这贪婪都遇见机会了，遇见机会就贪婪了，正好大家得了，每个人都得了好多金耳环，干脆都给我一个人得了。是不是你们也都别带了，有了机会了就贪婪。这些高官人因为他跟那些外国人来往啊，这个做生意做买卖嘛，所以有了机会，所以他们就贪婪了。什么受贿啊，他一定给你很多钱的、啊、你把国家什么什么东西机密都给他，什么什么货都给他，是不是？所以这就贪婪了、所以基甸还在日本日子国统太平40年，外面太平，里面一天都没有太平，我想，是不是？我们不要求外面太平。 好，再看29节到32节，这段就是安逸放纵，娶妾生子，铸成大祸。大祸就是生了这个儿子，就是第九章。明天我们看第九章，你看这个第九章，这以亚比米勒做王，更是搞得只是啊乌天瘴气的，是不是？所以这就是都是基甸带来的祸患，基甸带来的祸患。29节，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路回去住在自己的家里，你安安逸住，你好好警醒守望祷告啊。他不是啊，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子，哪个告你可以这样放纵啊？可以随便娶妻啊？你还是士师呢，所以在士师记里我们会读很多的士师，是吧？也有很多的榜样，但是他们的缺点我们千万不要学。有些士师他们工作是打仗功劳很大，但是你看看这个私人生活是什么生活？许多的妻子还来个妾，妾住在世界，所以这个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原文的名字，你说他给儿子起名什么？我父是王啊，我永远是你的王，我父是王，所以亚比米勒以后也要做王啊。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他倒结束了，但是带来的后患无穷无穷。第九章是太乱了，整个以色列家你看像个什么？基甸是他母舅家了，是这个耶路这个亚比米勒母舅家，所以基甸跟这个亚比米勒互相结盟啊，以后呢又互相为敌，最后都是败亡，这就是人间的事情。所以底下最后就是33节到35节，以色列又行恶，表示什么？悖逆忘恩，招来祸患，以后也是招来祸患。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所以我们看33节，基甸死后，以色列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朱巴利啊，太多的主了，巴利就是主的意思，太多的主，什么都可以当主，你的主给你出主意啊，给你做事情啊，给你怎么样的来安排你的一切，都是以他为主。所以心里没有神，神不是主，神应该做主，神应该做王，他是朱巴利行邪淫更可怕，是吧？所以拜偶像行邪淫，这是历史以来以色列一直是这样，进了迦南地就没停止。为什么？因为外邦神是这样的，他们迦南人他们的庙里面就是这些祭祀都是男祭女祭，都是行淫的，而且以巴利比利图为他们的神。巴利比利图是立约的巴利，就是跟巴利都立了约了，实际还是拜巴利叫巴利比利图，当着他们的神，我跟他立约了，我一样要求问他，我要听他的。有人是这样的，爸爸就是神，老公就是神，他错也对，不对也是对，因为他是什么，你拜他了，你听他的，而且你也不敢不听的，你不听的他要发怒的，所以这都是拜的假神呢，以色列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忘恩呢，就是拯救他们脱离仇敌之手的神。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纪念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那就是下面一章所表演的事情，是吧？没有纪念这个，因为这个亚比米勒也不好嘛，大大的把这以色列家搞得这么乱，自尊做王，杀了70个兄弟自己用人的办法就是来自尊做王，所以不纪念，所以又忘恩又悖逆，离弃的神，真是铸成大祸。后面就铸成大祸，没有王嘛，他自己在这一章要做王，但呢仅仅3年恶魔降生，害别人最后也死掉一个妇人拿一个圣魔石就扔在他脑袋上，你看见没有？就致命了给他致命的打击。所以这一章也给我们看到这个基甸，你顺圣灵撒种你受永生，但是你顺情义撒种受败坏，真是败坏，你种什么 一定是收的什么。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个教训在哪里，我们要狠面内敌。这个教训在哪里，不能够只是外面打仗，晚年的失败啊，结果留下后患啊，晚年最容易失败，因为打仗完了嘛，安逸了嘛，享受了嘛，觉得自己功高啊，劳苦功高，是吧？所以狠面内敌，免留后患，这是给我们的教训，免得留后患。那你就要打完仗，要狠狠的灭掉我们里面的什么是内敌啊？我们里面肉体放松，老我做王，任意而行。肉体放松了吗？放松你老我做王了吗？听谁就听我自己的，是不是？那我是个元老了吗？大家都服侍我了，来听听我自己。什么叫做致死内敌？我想我们看一段圣经啊，让我们具体的知道一下。从保罗的书信里，我们看一看哥罗西书，大家看哥罗西书第三章。什么是我们的内敌？我们从基甸身上实在是很深刻的教训。那么哥罗西书保罗，你看具体的告诉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还有那么两段，一到四节是一段，然后这还是第三章啊，然后五到十节是第二段。这两段呢，应该说一到四节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的真的与主同活，将来与主同显现。但是呢，先提是什么？前提应该是五节到十节，先要致死，对付致死我们里面的情欲。情欲不死，救人不死，你不可能一节到四节真的与主同活嘛？啊，你真活啊，而且与主同活，那是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先读五节到十节，大家读。
所以你们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淫乱、污秽、邪情、色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因这
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被你致死。当你在这些事上所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情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说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话，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换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好，就到此。这章告诉我们应该致死，致死的意思，而且要埋葬，彻底埋葬啊！没有救人了，救人脱去，所以他这个致死的意思，我们大家知道，天天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主怎么死我怎么死，主在2000多年前为我死，我记得与他同死。这个同死，就前两天我们读的罗马书6章11节，6节到11节，整个这一段里告诉我们，我们救人要跟基督同定十字架，罪身灭绝，同定十字架就是我的死。死在哪些方面呢？这里很清楚说，你要致死你地上的肢体，这个肢体就是叫我犯罪的耳朵、犯罪的眼睛、犯罪的舌头、犯罪的每一个部分，淫乱、污秽、邪情、恶欲，恶欲就是大吃大喝呀、吸毒醉酒啊，啊，还有呢，贪婪，贪婪跟拜偶像一样。所以你什么时候贪婪，你就是拜偶像啊！你拜的就是你贪婪的钱、贪婪的财宝，是不是？所以这些罪啊，这些事，神的愤怒一定临到。底下第八节又说：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个弃绝两字跟后面的脱去是一个字，就是把它扔掉的意思。脱去，把旧人脱掉，这个衣服一样，我们要换一套，脱去旧人。就是弃绝你们的这一切的恶，什么恶呀？又是愤怒，又是恼怒啊，又是什么？又是恶毒，又是诽谤，还有口头污秽的言语，这些彼此说谎，这些都是罪啊！扔掉它，脱掉它，就跟脱衣服一样，脏衣服不要了，穿上新人嘛，那就完全更新。而且这个更新不是一天两天，是在知识上，在认识基督上，我们要渐渐的更新。渐渐更新，更新到一个地步，完全和主的形象一样， 就保罗第八章说要从基督儿子生的儿子的这个模样，要完全靠他的信仰。他最信仰什么？圣洁、公义、真理。那是腓立比书讲的，也是新人呢。什么是新人？这新人就跟主一样，主的信仰什么？圣洁、公义、真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救人要这样死。那你怎么死？一个是罗马书六章六到十一节，还有一处也是我昨天讲的罗马书八章十二十三节。这两处圣经就是我们的救人死，同时同钉死埋葬。那么然后一节到四节，现在我们大家读，还是哥罗西书三章，读一到四。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
这里有几个同，一同复活，一同藏起来，一同显现。就是我们今天活着的目的是时时刻刻预备主要显现，我们还一同显现在他的荣耀里。那你就要不但是和主同钉死，还要同复活，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嘛，这就是洗礼的意义，是吧？我们受洗，受洗就这个意义，是吧？同复活。那同复活的人就跟主不是在地上，藏在哪里啊？藏在神的里面，宝座前。这样的人就等待着有一天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在那个荣耀的那一个复活背体里面有份。你看多美呀！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读了求主怜悯，以基甸做我们的教训，求主让我们狠面内敌，免留后患。具体的方法就是这些个道理。我们天天死，我这个贪心，我这个自私，我这个恨人，我这个嫉妒，我这个不饶恕人，我这个血气，我这个虚荣，我要把它钉死，天天死。你天天见死，哈利路亚，你改变了这个人，脱掉旧人，穿上新人了。那你天天跟他同活，同活的意思就是你弃恶了，你真的是行出善来了，活出新人来了。所以罗马书六章到八章啊，我们大家好好的读读读读进去。这是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保罗讲的这一个这一个思想，这一个教训，也是不但是一个理论，也是一个实际，让我们去做免得我们追求了半天，哇，打仗啊，做精兵啊，做基甸的三百精兵啊，等到打完仗了，你看看一塌糊涂，是不是？打完仗了只是这样的大放松，大肉体，大贪婪，大情欲，还生了个坏儿子，这儿子给以色列造了多大的损失。明天就是亚比米勒怎么做王所以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们天天尊主做王，但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王让我们不要再像这样的光景这就是今天我们就读到此这就是十世纪第八章，让我们得到教训，我们不但狠灭敌，那要狠灭内敌，那么真实同一种一同活。